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上星期，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十八大以来的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主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官方媒体称，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主持了这次学习，并且呢强调说要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实践，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有观察指出，习近平上台之后呢，政治局多次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明确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再度中国化，意在从理论上超越毛邓。那么习近平为什么选择倚重多年来似乎被中共淡化的马克思主义呢？他翻修马路希望获得什么？马克思主义助他复辟还是创新？时事大家谈邀请两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一位呢是政治评论人士，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你好。
你好。
胡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华盛顿节目现场的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请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在纽约的胡平先生来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关于这次的这个政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今年一月份的辩证唯物主义学习，还有去年十二月的这个历史唯物主义这些学习，那么这几个概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胡先生？
当然对中共来言，马克思主义是他的这个安身立命之本，因此呢，从中共领导人也都很强调谈马克思主义，但是呢，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这三十多年，那么改革开放的这个历程基本上就是不断的这个否定和抛弃马克思主义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当今中国就面临一个巨大的矛盾，也就理论和现实完全脱节，甚至相反，所以这就有所谓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之争的问题。那么习近平上台呢，他显然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因此他又比他的前任更注意去这个弥合所谓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这种对立，另外呢，尽量想给这个现在今天的中国再推上一层比较像样一点的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可是呢，由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这个相差太远，所以他这种做法呢，肯定是徒劳的，而且呢，我想还往往是适得其反。尤其是这次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我想那个显然那个效果就是和他所期待的就更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就像恩格斯谈到过，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就是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呢，说到底就是一条，就是所谓剩余价值理论，也就是所谓剥削理论。正是按照这个理论，共产党才搞革命，消灭私有制，打倒地主资本家等等等等。可是今天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呢，恰恰就是改掉你共产党所建立起的这套所谓公有制计划经济，重新回到私有制。那么今天中国呢，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所谓这个地主和资本家啊，按照你共产党过去的概念，那么这些通通都是应该打倒的可是呢，你现在共产党，那你习近平现在大讲特讲政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你是不是要搞第二次共产革命，再对今天的这些所谓这个资产阶级资本家共有资产把他们打翻在地呢？那显然他又没有这个意思。我想他这个讲话呢，就是更主要就是凸显出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尤其是显现在这个所谓政治在经济改革方面的一个说目前中国所面临的巨大的困境。
好，谢谢胡先生。陈博士，我也请你也做一个补充，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它的这个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这些理论啊，就是刚才胡平先生也讲到，就其实中共已经在过去几十年背离了这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的这个精髓所在。那您认为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共这个关系，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是紧密的结合，那么到后来中期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后三十年是一个中期，那么他呢被中共基本上是给淡化了，虽然没说全面的这个否认，那现在习近平重新的又把它捡起来，这样一个这个跟中共的这个疏远和紧密的关系究竟是顺理成章的呢，还是完全是一个这个相当的这个被习近平所随机化的这么一种关系？
我想我简单的说一句话吧，就是说习近平实际上用我的话说，他是把死马当成活马医。大家知道 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在1989年到1992年的苏东坡的大变革以后，当然实际上从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后也是这样，所有的这样一个过程都是马克思主义已经在政治上死亡，他已经死了，在政治上死了，只不过成为一个学术上的一个流派而已，他在政治上已经死亡，大家都知道他这一套是行不通的，而且所有的实行马克思主义我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国家全部在经济上都失败了，全部都成了极权主义国家，经济上而且失败了，最后成为像中国那个文化革命后期一样，成为经济上都要全面崩溃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所谓改革开放，所谓的这个苏东坡的崩溃，都是说马克思主义完全的失败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一套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那套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已经完全在历史上政治上已经死亡了，这才是有所谓的苏东坡，这才是所谓有改革开放。但是共产党就尤其是现在的中国共产党，现在是唯一剩下的五家共产党之一，实际上其他四家都慢慢淡化，实际上都慢慢走开，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现在撑着，因为他在改革开放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加入了某种意义上的世界经济秩序以后，获得了经济上的成长，有了一些钱，但是他的政治的合法性他们越来越焦虑。尤其是习近平现在为什么要提这个东西，就是说他现在是内外交困，例如在过去虽然获得了钱，但是在前一段时间的股市大崩盘，后来的这个经济上逐渐的要面临下滑，然后是南海危机，然后是访美失败，然后是一系列的内外交困的事，使得他想到他这个有非常强烈的合法性焦虑，因为现在就要回到他这个所谓的原教旨的那个他的执政的合法性，如果是说不提马克思主义了，就按照原来路子逐渐的要加入的世界的政治的经济上的秩序，主流秩序的话，也就是说慢慢走向民主化的话，那么他的执政地位，共产党的执政当然的执政地位就会失掉了，就会放弃掉了，因为他是以马克思主义命名，以马克思主义做标榜来掌握政权的，如果这个东西完全是失败了，所以他想找出一条办法来逐渐的退，原来从列宁退到从斯大林退列宁退到毛泽东，一步步的退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的前面的那些人都一个个否定掉，现在我退到最后一个马克思，是不是可以用马克思因为说的比较虚一点的那一套东西，还可以大体上把两边的30年和后30年逐渐的复原，他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基本上是不可能成功的，我称为死马当活马医，这个马是不可能活的，已经死掉了，它是不可能活的。
那等于说他就是把这个他的前30年后30年这个理论跟这个统一起来，那么他所讲的，那么他也想显然他也意识到，就像您说的马克思主义呢，这个已经是死马，所以他提出了这个新的境界。那您认为他所提的这个新的境界，他是希望补充一些什么内容呢？
我想他这个新的境界没有什么创新的意思，只是说是在口号上怎么样把过去斯大林啊或者是这些的明显的失败的那些政策和错误，包括毛泽东的，是怎么样淡化下去，然后来把马克思的，因为马克思大家知道他政治经济学是完全是和现在的经济学完全牛头不对马嘴的，完全失败了，但是他可以，马克思是一个社会批判家，他这个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在一般的民众中，在有些国家的学术界啊等等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主要是他是作为一个社会批判家来起作用的，所以像现在的文化批判等等还可以有马克思主义的存在的一席之地，因此他要利用这个符号，特别是当然是因为中共的建党建国所谓的他都是靠这个意识形态一起加的，他不能放弃这个东西，而利用他在目前在某些方面还可以说是例如像文化批判方面还有一定的在一定的价值性的话，所以把它作为一个标符号来说明他并没有放弃我这个祖宗放下来的那个政权合法性的牌位还可以存在下去。我想他现在我听不出来他这个讲话中间对马克思主义究竟有哪些中国化的创新啊，这些实际上这个都过去的苏联东欧中国的共产党已经搞了很多的所谓的马克思中国化的那个实践了，但是基本上后来看来都是失败的，除了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改革开放，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所谓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否定了公有制计划经济那一套东西， 也就是说真正的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东西，他们才能活起来的。
好，谢谢陈博士。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听众观众朋友有哪些话要说。那么接完电话之后呢，我们请胡平先生先做一个回应。第一位呢是宁夏的高先生，您好。
哎，您好。宇宙好。我不同意刚才陈奎德先生所说的那个死马当作活马医。我更不同意这个宁用分子所说的什么自相矛盾，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自相矛盾。这个马克思认为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是人必须解决什么问题呢？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然后才能有教育、文艺、宗教信仰各种上层建筑，也就是咱们中国人说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解决了，然后才能有琴棋书画诗酒花，这是一个客观规律。不像共产党这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本身是没有什么错的。当然了，胡文对这个精神文明建设抓得非常软，就出现了很大的漏洞，很大的失误，所以这些人就这个民用分子就在这儿的胡乱攻击。另外这个马克思主义他现在他阶段性的恢复了这个资本主义啊，过去九二年开始到2012年阶段性的恢复资本主义，过去列宁也曾经做过呀。列宁那个新经济政策不是在内外交控啊，国内的这个白俄反抗啊，国外这个反苏维埃的势力要进攻，列宁就阶段性的恢复了资本主义。习近平主席也说过，人不能隔断历史的发展，所以说习近平主席就说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说的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啊，现在主要是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都要抓啊，不能只抓物质文明建设。谢谢宇宙，再见。
好，宁夏的高先生，您的评论不过，请您不能用贬义的词汇来称呼我们的客人。接下来一位呢是山东的彭先生。请您把电视或者是
主持人好。关于这个马的主义啊，在30年前毛泽东才这么讲马的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以后只有搞的是合算的社会主义。那么他说的社会主义这个理论呢，那么就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嘛，说穿了就是搞资本主义。那么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包括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在这30年是起了实质性的作用。人民生活好了，经济发展了嘛，这叫事实。现在习近平啊，尤其是个马的主义，我也是老党员，现在搞马的主义，我现在几十年没提了，我也不懂什么叫马的主义啊，你也不懂，对不对？年龄我比他年龄还大一岁，当年还比他长。那么现在通过实践证明啊，邓小平都没提马的主义，江泽民也没提嘛，还有我们胡锦涛三届领导班子什么叫马的主义。现在要讲主义就是人民幸福生活现实主义，要提这个现实主义。
谢谢山东的彭先生。好，首先呢，我们请胡斌先生来做一个回应。那么同时呢，也请您回答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那么同时呢，刚才这个陈奎德博士呢也提到了，就是说，其实呢，这个马克思主义呢，目前只是作为一个思想的流派，在这个理论界呢是存在。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其实是作为一个社会的这个异议人士这么一个角度来对社会进行批判的这个角色，您的看法？
我想主要回答这个第一位这个观众啊提出的问题。那么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本来就是靠这个高举这个消灭私有制的旗帜，靠打倒地主资本家起家的啊。那么而现在呢，中国共产党自己那么成了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资本家啊，这本身就意味着对共产革命的一个根本否定啊。恰恰是共产党自己所进行的改革否定了他的共产革命，这点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啊。那我当年邓小平也试图为这种事情做一种辩解，说明中国还是在搞社会主义啊。当时他就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可是我们都知道， 今天的中国那贫富悬殊在世界上都是这个占这个高居前列啊。中国的亿万富翁虽然中国改革开放只有30多年，但是呢中国的亿万富翁按照最新公布的这个胡润富豪榜已经多达596人，甚至比头号资本主义大国美国还要多啊。那么你像这个名列前茅的像什么王健林的马云呢他们都是有几百亿资产啊。那么请问他们算不算资本家？他们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政治经济学他们算不算资本家？他们的所得算不算剥削所得他们的财产应不应该共产他们应不应该打倒？如果他们的财产都可以不共产他们都可以不打倒，那么试问几十年来从49年以来被中国共产党打倒消灭的那地主资本家，他们哪一个该打倒，哪一个该专政？那你整个共产革命就过去毛时代所进行的这种共产革命，从血腥的土改一直到对这个所谓资本家的这个改造等等，那么就不但不是丰功伟业，而且是滔天的罪恶这个事情岂能用一个什么那个历史阶段来解释呢？既然你走错了，那你还倒回去，倒回去叫为所有过去给受到迫害受到被剥夺的人赔礼道歉，那你该放弃你这个无产阶级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所谓共产党专制，这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也是经济改革以来它本来造成那种自然趋势，这也就是为什么习近平他正感到了这种矛盾，所以才有这么一种焦虑，所以才希望呢用这个重新编制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能够对今天的现实呢多多少少就是做一种反噬，因为在今天来说呢中国的现实和这个中国的这个理论相差太大，中国的后30年和前30年相差太大，那改革经常就是对革命的一场否定嘛，那这个道理我想大家这个早在改革之初就已经大家都已经看得很清楚，包括你中国经济尤其是经济改革，这就是以前的历届领导人虽然有也大讲马克思主义，因为这是他的这个安身立命之本，他的一党专制的一个根本他不敢放弃但是他讲的时候呢多半都是虚晃一枪，尤其是他们都很回避政治经济学，因为尤其在这个政治经济学方面，那么今天的共产党所作所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完全是南辕北辙所以无论如何都没法辩护的，而胡锦这个习近平呢他这次居然是要这个把这个问题要来重新提出来，那么其实他只不过是一场那个大忽悠，因为他绝对不可能当真，他当真那等于是在中国就要发动第二次共产革命那他有没有这个意思呢？他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嘛，所以这个情况我应该说这个非常非常的清楚。
好，谢谢胡先生。陈博士请问你有一些分析说习近平提出这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新的境界，他呢是想超越毛泽东和邓小平，那么从您同不同意他的这个评论？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您认不认为习近平在他的这个心理上是有一种这个坎儿他没有办法逾越，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超越这个毛和邓的思维定式呢？
那当然，因为他整个的他的所谓的他现在的地位，他现在作为中国共产党头号领袖的地位是在继承毛和邓这样一个所谓的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法统这样一个基础上得到的，所以他不可能真正的超越毛和邓的这个地位。当然大家知道毛和邓，他也知道毛和邓中间是有非常重大的差异的，特别是在经济政策上，特别是在所谓的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关于私有制和公有制这两方面，邓已经完全否定了毛的那一套东西，而且是逐渐的在经济上和世界的经济秩序在结合在接轨，这个是很显然的。当然主要是实际执行的主要是赵紫阳和胡耀邦他们这样做的，这个是很明显的。所以说他是想因为过去这些年来毛和邓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两个符号已经支配了中国共产党内的干部或者说中国共产党的一般党员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觉得百去百来只有毛和邓，因为他不可能超越出毛和邓，超越出毛和邓以后那就是汇入，总的来说基本上来说就是汇入现代社会的最基本的那些政治经济秩序，也就是用他们来说是邪入，是所谓的现在最主要的工业文明国家 民主国家所走的道路，不光是经济上要是市场经济，同时在政治上要民主政治，要把这个所谓的集权政治、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也全部取消掉，所以他这个是不可能做到的。所谓取消了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也就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他的政治统治权力消亡，所以他这不可能做到，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他就不可能超越毛和邓这两极，只能在这两极之间作为某种缓解和中，例如邓的方针。因为政治上没有改革，邓的方针造成了重大的现在贫富差距，或者是重大的那个权贵资本主义的现象，以后他要某种程度上向毛摆回去，但是向毛他不可能，正如胡明先生刚才讲的，不可能真正的摆回毛泽东时代。如果摆回毛泽东时代，他们所有的财富，所有的这些权贵的财富都要通通的消亡，都要通通的被剥夺，这也不可能。所以他只能做一段表面上的、词语上的、口号上的所谓要调和两个三十年，实际上这两个三十年在根本上，特别是在经济政治上是根本对立的，不可能调和的。
好，谢谢陈博士。4001200551，4001200551，我们来继续接听一些观众、听众朋友以及网友的电话。山东的邹先生，你好。
哎，你好。中共每一代领导人都有一个口号或者是路线，他们或者是借用前者的这个权威，或者是自己提出一套。习近平这次重提这个马列。给我感觉有一种是摸着石头过河，然后摸来摸去又摸回起点这个意思。可见中共根本就不想过什么这个河，只是想永远利用这个人民想过河的这个诉求，永远徘徊这个河边，然后让这个人民听从中共的指示，从而中共可以从中得到这个特权地位和垄断的权利。我觉得这么拙劣的把戏，为什么这60多年可以一次一次的玩弄中国人？我觉得这与中国几十年对舆论的管控，还有对异议人士的残酷打压，有很大的关系。这样极大的扼杀了中国人思考能力和议政的这个勇气，也不敢议政，也不敢去思考，只能是被动的接受，最后形成了现在这种情况。
好，谢谢山东的邹先生。接下来为山东的孔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宁夏的包先生和山东老孔，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这是屁话。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临死时说，毛泽东并不信也不懂马列主义，毛泽东真正懂的是皇帝的统治术，是24史。这个理论我相信习大帝也明白，习大帝清楚什么是挂羊头卖狗肉，什么是声东击西，什么是指鹿为马，什么是顾左右而言他，目的是什么呢？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东欧巨变，是马列主义还是邓小平主义？改革开放，苏共解散，否定文化大革命，是马列主义还是习近平主义？习大帝是装傻呢还是真傻？希望嘉宾给予评论，谢谢，再见。
谢谢山东的孔先生。广西的王先生，你好。
喂，你好。
请讲。
2000多年的那个土地资本，是否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喂，
请讲。
就是这样了。
好，谢谢广西的王先生。接下来一位是云南的周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哎呀，中共本身就是个矛盾体，现在呢，就是他是做一套说一套，实践和那个他的说出来的东西差别太大了。他要代表老百姓，代表无产阶级，其实个个都是资产阶级，都是贪官污吏。我可以说习近平超不过毛泽东，也超不过邓小平，一代不如一代，肯定走向没落。好，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胡平先生，请您做个回应。那么尤其呢是刚才山东的邹先生提到，其实不管是毛还是习，其实他们对马克思主义 并不懂，而且他们也不想懂，只是说他们想披上这个外衣来维持自己的这个独一无二的统治。您同不同意？还有呢，这个山东孔先生谈到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愚弄了这个老百姓呢60多年，那么中共为什么得以这么做？胡先生。
当然这两个问题都很大，要详细回答起来那就说来话长。那我想强调的是呢，就是中共领导人他们从毛到邓一直到江湖一直到现在的习近平，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态度呢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很大的变化啊。早期的共产党包括毛尽管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完全是一知半解但是呢他的整个搞革命所谓消灭私有制，他自认为还是照着马克思主义在做啊。那么而到了邓之后呢，情况又完全不一样啊。邓他们呢虽然也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但是他自己都知道他们做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啊。那么现在到了这个习近平时代啊，习近平你说他是真傻还是假傻，那我想他两个方面都有。一方面他不会不知道今天所中国所做的一切，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完全是这个背道而驰啊，这点他不可能那么愚蠢，也就是他绝不会在中国进行第二次共产革命啊。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又是想到中国这个要维护共产党的一党统治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总是需要的，而尤其是在经济领域，这层外衣已经是那个七零八落了。我们看到在现在中国从官方媒体也好，从那个各种学术界文化界都看到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就在谈到经济问题的时候，除了在教科书之外，那么一谈到经济学，包括共产党的这经济学的专家他们出的文件所用的术语，基本上已经全部是所谓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术语，马克思主义那套术语基本上已经降潮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所以这是为什么过去包括江泽民、胡锦涛都很少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因为他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是最不能提的，因为这个问题上他们是最站不住脚的，所以都采取回避态度。而这一点上呢，那么习近平未免有点这个不知天高地厚、不知深浅，他居然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着重提出来。那么当然，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些自从提出来之后呢，其实在官方那边，特别是在经济学界，没有任何的反应那么因此它实际上就成了一句空话，它无非是一场的大忽悠而已。
好，谢谢胡先生。那么陈先生，我最后想问您，就是说呢，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毛泽东呢，就纵观这个中共的统治的历史，毛泽东当时他是扛着这个马列主义的这个大旗，接下来是邓小平，他弄的是这个两只猫论江泽民是三个代表，胡锦涛呢试图从西柏坡村去寻求执政的这个合法性，不过最后呢是草草了之，以维稳来结束他的这个执政。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习近平又想回到这个，似乎至少从表面上想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这个马克思主义这个旗帜那么这个呢是不是反映了中共执政的它的这个某种规律呢？那么还有呢，就是说现在中国这个社会它的这个问题所在呢，政界究竟是意识形态上的所谓的这个主义或者那个主义呢，还是这个机制上的这个技术上的问题？
我想我先说第一个吧，简单的说就是说是不是一个规律，我想只要中国共产党他不放弃自己的垄断性的这样一种政治垄断权利，这样一个一党专制式的统治方式的话，或多或少这个政治总是向左摆，然后又向右摆，要向左摆又向，他总是要摆来摆去的。因为如果是说你真正的融入了世界的文明主流，因为邓小平在某种程度上在一半在经济上、在社会上、在某种程度上是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的，但是在政治上他没有放松这个政治上的控制，所以说使得他这个出现了，后来出现了众多的刚才我们现在社会上的诸多的问题，包括高度的贫富差距、高度的社会腐败等等等等。 anyway 就是说这些东西如果要解决，他们又觉得是不是用左的方式来解决。习近平某种意义上他没有思考得很清楚，所以说不过呢，就是说就他们中共最高领导者来说，这种某种倾向已经到了他们觉得是危及到他们统治。因为邓小平那个逻辑，邓小平统治的逻辑如果继续下去，实际上 一定要冲到政治上的这个框架上去的，一定要冲到，实际上八九年的事情也表明了这一点，一定要冲到政治上框架去的。所以说按照那套逻辑上走下去的话，一定会融入世界政治经济上的主流，这样的话就会剥夺他们的统治权利，他也不愿意的，所以他最后一定要搬过来搬过去，搬过来搬镇压六四镇压后就是搬过来，然后后来又左一段时间，后来又没办法了，又再放开，再左再左，他这种所谓的一左一右的来回震荡，这种从在两个极点之间来回震荡，是他不放弃共产党的统治权利的不得已的一定会发生的某种历史性的规，也可以说是规律吧，也可以说是他们的摇摆的一种固定的一个周期性的东西，这个我想是没有问题。
那就是补充问一下您，就是说您认为中国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老百姓他为什么能够在这个政府的左右摇摆之间，他依然是在这个好像比较稳妥的在生存着？
不是说稳妥吧，就是还在生存，就是说基本上还是中共说的两点嘛，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毛泽东说话是比较清楚简洁的，就是说他就是两杆子，一个是所谓的笔杆子，一个是枪杆子。所谓笔杆子那个意思就是说完全没有言论自由，信息封锁，我只有我灌输一套那个统治的意识形态，这么当然是使大多数人能够不知道外界真相的。然后是如果是只有知道真相的人，你要去他去给其他人讲的话，你要受到镇压，又有枪杆子作为背景，所以枪杆子和笔杆子是他统治两大法宝，而且这使用这两杆子，在共产党的说法，在我看来是超越了古今中外的所有的统治，他的强大的非常强悍的运用枪杆子和笔杆子，就是信息封锁愚民政策来控制社会的话，比任何历史上的任何国家任何统治都要强，所以说这是他能够勉强武力维持下去的一个基本原因吧。
那么打破这个这样一个状况，这个僵局的契机应该就是在于破除枪杆子和笔杆子它的这个两层铁幕。
是
好的。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习近平翻修马路复辟还是创新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呢，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外一个热点话题，习近平为何热衷广开药方，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